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，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要讲孟子的《滕文公上篇》第四章。这一章是一篇很长的论辩文呢、所以孟子啊，面对一个丞相是许行的学生。许行呢是认为人人应该自耕自食，所以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农家的一个老师跟学生，孟子对他们的意见发表了一些意见，也发挥了他的这个辩才，就是辩论的才干。所以这里就说有为神农之言，就是研究神农，就是教民稼穑、耕田种地啊，做庄稼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许行。自楚之滕，从楚国南边到滕国中国华北，中门就是他亲自的，而告文公曰，对滕文公说啊，远方之人呢，闻君行仁政呢，愿受一禅，就是一个名词，而为蛮，就是做你的人民。其徒数十人，所以这个他也带了十几个人来，加衣褐，就是穿黑的衣服，捆，就是编织，举，就是鞋子，织席，编织席，这个草席以为食来养活自己。好，陈良呢，他就是楚国的儒宰嘛，他的徒弟们呢，或者他的这一个徒弟们，就是一个是丞相，一个是丞相的弟弟辛，他们赴内侍，就是带着农具自宋至滕，自滕从宋国到滕国来了。他也这样说，闻君行圣人之政呢、圣人之政，是也圣人也。所以他们都听到滕文公啊要按孟子所说的来行仁政，所以都来屈服他，所以就将把他当作圣人。不过呢，现在他说有意见。那因为这个陈建看到许贤是前不久来的，大悦，非常的高兴，尽弃其学而学焉，就把自己从前跟儒家学的东西都放弃，现在跟这个许贤这个农家来学。那么这个丞相见孟子到许贤之言，就称赞许贤说，滕君呢、就是滕文公啊，并没有按照许贤的样子生活，因为滕君呢、陈先君是在这个好的国王，虽然呢未闻道也，所以这个道他就是讲是许贤的那种自耕自食的道。后来丞相即是说，贤宰与民共耕而食，后来叫农田就是朝夕熟食而至，今夜腾有仓库，有仓廪府库，这是利，就是害民以自养也，无得闲。所以他觉得这滕文公啊有仓库啊，有很丰富的基础啊，所以这个好像没有跟老百姓一起种田，所以这个事是对老百姓不公平了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现在孟子听了又怎么样。好，孟子现在先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问什么呢？徐子种稻而食吗？他说你们所信的这个徐子啊，他是自己种稻吃饭吗？他们说是。后来讲织布而衣吗？他穿的衣服也是他织的布吗？他们说否，不是的。后来徐子戴帽子吗？他说是。后来讲这个帽子是他自己编的吗？说不是。 是用米换来的。后来孟子说，那为什么不自己编这个帽子呢？他们那个丞相他说，由爱耕种啊，就妨碍他种田嘛。好，孟子继续问，荀子啊，用斧针烹饪，用铁器耕田吗？用锅啊、罐啦、煮饭啦，用铁耕田吗？他们说是的。那这些器具啊、农具啊，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吗？他们说啊，不是的，也是用米换来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孟子才说出他所要说的话了。他说，用米换器件，不算害那个铁匠或害着那个陶匠。那么铁匠、陶匠用他们的器具来换米，难道就害了农人吗？所以荀子为什么不当铁匠也不当陶匠呢，而在家里用他们的陶匠、铁匠的这些器具呢？为什么何为纷纷与百公交易，为什么他忙得不得了，跟大家要交换所需要的东西，何荀子之不但烦了？哎呀，他真是一点也不怕麻烦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孟子问了这许多问题以后，丞相只好答复说，百公之事故不可耕且文言，那么多的事情不能够又种田又一起做，是做不到的嘛。好，所以丞相自己说出了这句话以后啊，那么啊，就晓得很多的事情呢，不能够又要耕田又要一起去做，他也承认这一点。所以孟子这个时候才进一步的宣明当中的道理是什么。他人间的社会啊，有管理人的所谓大人，有从事工商的所谓小人，但是每个人身上都需要百公所预备的那一切，就是衣食住行都需要供给。如果样样都要靠自己来做，那就莫完莫了了，惶惶不可终日了，那怎么活下去呢？所以孟子说是率天下而戮也，叫大家都是慌慌张张的。故曰，活劳心活劳力，劳心在治人，劳力在治于人，至于人在食人，就是用食给别人，至人在食于人，他是吃别人给他的这些饮食，这是天下之通义也，到处都是这样做嘛。所以后来就讲了，他说古圣的那些疑犯呢，就是尧舜了禹是这个三个圣王，他们是怎么样的治国的。就拿这个大禹来说，他说他8年在外面，三顾其门而不入，所以他虽然要耕田，得乎能够做得到吗？然后啊，孟子再引用侯姬教民种田，谢舜的臣教人的人伦，范勋就是劳之来之宽之知之富之一之使自得之有聪而正得之，就是正则给他们恩惠。所以说圣人之幽冥如此而能耕乎而瞎耕乎，尧以不得舜为己有，舜以不得禹搞陶就是舜的臣为己有，而以百亩之不易就是不容易治理为己有者是农夫也。所以分人以才为之惠，教人以善为之忠，为天下待人在为之仁，是故以天下与人容易，为天下待人不容易，很困难。所以尧舜之治天下，其无所用其心哉，也不用于耕耳。所以这个就是孟子答复丞相所说的这些话。好，我们再讲下一篇以后，我们再把跟圣经来比较一下。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